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赞美你，感谢你在我们中间，在我们中间行走，在我们中间说话。主啊，下午的时间你和我们同在，你越过我这做小子的软弱和不配，对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将你传备的福音亲自的讲出来。神，你今天来祝福我们，高我们的心，提升我们的灵，悦纳我们在你面前一切的敬拜。求你听我们的祷告感恩，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平安。我本来准备的是另外一篇经文哈，那在上个礼拜天，因为我女儿呢今天思琴，她在弹这个我愿触动你心弦这个曲子的时候，我非常的感动。祷告的时候就有一个感动，说我要把这个主题啊换成今天的主题，我愿触动你心弦。为什么这样呢？这首歌啊，我是在十年前唱的。我现在再想想，我十年前哈，我最早唱的时候呢，是在国内的一次宣教，在中国大陆深圳的一个家庭教会，最早唱这首歌。哎，我当时唱的时候就非常的感动啊，非常的感动。那十年后，我觉得我再唱的时候，又有一个不同的看见。我每一天呢都在长，我每一天都在长，尤其我们属灵的生命啊，是随着神的喂养，随着我们每一天在神面前的得着，都是在成长的，都是在变化的。就像我们这个人啊，你没有办法，你可能想不起来上个礼拜三你的晚饭吃的是肉还是鱼，你可能想不起来这个今年的除夕你吃了几道菜，对不对？但是你这个人在长，你可能没有办法想起来上一次汪传道给我们传讲的信息是什么，你想不起来上一次劳牧师在我们中间讲的是什么一篇信息，但是每一篇信息，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听了以后能够长的话，我们就没有白听。那我想，我不愿触动你心弦这个主题哈，是根据我们刚才看的那段经文，我有这样的一个感动，跟大家有个分享，就是马太福音第26章1-16节。景春啊，能不能帮我们把这个经文打出来？这样的话可能好一点，如果有可能的话啊。那对于我们每一个人呢，我想这一段经文呢是圣经里面非常美的一段经文。讲到玛利亚膏主，对不对？很多基督徒的弟兄姐妹都非常的熟悉玛利亚用什么香膏膏的主啊，用拿达香膏，对不对？我们今天带敬拜的团契姐妹团契就叫做拿达团契。那什么叫拿达呢？拿达就是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敬拜，拿达就是我们做成一个香气来达到神的面前，来讨他的喜悦。在这等人做了死的香气让他死，在那等人做了活的香气让他活。不仅讲到姐妹，也讲到弟兄，讲到我们教会全体在神的面前有一个讨他喜悦被他深深的得着的这样的敬拜。那我们在讲这个信息的时候呢，我们看一下这个经文哈，马太福音26章1节讲到什么？讲到说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我们在座有很多的学生啊，或者很多人是从学生过来的，当我们上学的时候，老师跟我们讲完了一切的课的时候，就该怎么样了？就该考试了，对不对？因为你们 UB 刚刚经过了期末考试，对不对？老师讲完了话就要考试了。耶稣也是这样子，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耶稣说的话不仅仅是25章最后他所说人子在荣耀中和众天使降临的时候，人子要坐在荣耀的宝座上面对万民，他要有个审判，像牧羊人分辨绵羊和山羊一般，对不对？绵羊呢在右边，山羊呢在左边，右边的要往永生里去，左边的要往永刑里去。他并不仅仅讲到这些，他说完了一切的话，还包括马太福音从1章到25章所有的话。那然后呢，主耶稣就给考试了。他的题呀，就是这么一道题，就是你们知道过两天是逾越节，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这个题不只是这一次出哦，这是第四次出了，在马太福音上记载，这是第四次出这个题了。门徒不会回答的。他第一次出这个题的时候，那个彼得曾经有一次回答，结果被耶稣骂了，对不对？彼得说：“这是断不临到你，主啊，万万不可。” 耶稣说退到我后边去吧，撒旦，你是绊我脚的。所以从那以后门徒就不会回答这个题了，你拦阻也不对，你拍手也不对，到底怎么办？很简单的一个问题，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这里没有给出题哈，题其实很简单，就是你该怎么选择呢？你该怎么选择呢？你知道在那个时刻一直到现在都是人子被交给人的时刻，都是绵羊在牧羊人的手中静默无声的时刻，耶稣就把他交给我们了。交给我们，我们怎么办啊？我们是有选择的，我们是有选择的。你知道就像什么啊，耶稣此时说这个话呀，就像我们原来做化学实验的时候那个所说的 pH 试纸，酸碱剂，你往里一放，这个试剂是酸性碱性还是中性，马上就显明出来，对不对？耶稣这个话放在那里，马上就显明出人心来。你看下面有什么，第一个场景在这个大祭司该亚法的院子里，有些人要拿他要杀他。第二个场景是在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有人在敬拜他要膏他。所以一下子就分成两种人，左边的右边的分得清清楚楚。还有一种人既出现在西门家里又出现在该亚法的院子里，就是这个卖主的犹大。那对于我们来讲哈，耶稣给我们这道题是非常难答的一道题。当他把他交给你的时候，你对他的反应，你对他的判断，甚至你对他的审判，就决定了当人子坐在荣耀的宝座上审判万民的时候，他对你的审判。今天你对他的判断可以是杀他，也可以是膏他，你可以是敬拜他，你可以是讥笑他，你可以是鞭打他，你可以是辱骂他。但所有的这些审判，虽然耶稣一句话也不讲，但是到天上的时候都会变成神对你的审判。千万不要以为这件事情是一件小事情啊，弟兄姐妹们。所以你知道当耶稣在这里把他交给我们的时候，人就开始分边了。而且这不像 pH 试纸，这里没有中性，你或是酸性或是碱性，你或是抵挡他或是接受他，没有第三条路。然后我们再看在西门家里就发生这样的一件事情。我们刚才唱那首歌哈，耶稣我渴望听懂你心跳的声音。当耶稣说完这句话的时候，所有的门徒都没有一个答案，都无所适从不知所措的时候，有这样一个女人，一个叫玛利亚的女子，她听懂了耶稣心跳的声音。她一句话没有说，拿出一玉瓶极珍贵的真纳达香膏，打碎了玉瓶，将香膏膏在耶稣的头上。只有他听懂了，而且没有人理解他，除了耶稣以外没有一个人理解这位姐妹。门徒问了一句话，何用如此枉费呢？弟兄姐妹们，何用如此枉费呢？你知道枉费是什么意思啊？啊，浪费啊，还有没有别的同义词？其实浪费是个很好的同义词啊。那个尼陀生弟兄有一篇信息叫做糟蹋自己和实用主义，我觉得糟蹋这个词啊是枉费最好的同义词，就是这个东西用在耶稣的身上啊，糟蹋了，用在耶稣身上糟蹋了，这么好的东西耶稣用不着啊，放在他身上纯粹是糟蹋了。那我再问一下，枉费的反义词是什么？别跟我说不枉费啊，我跟你说从小学语文老师就告诉我，反义词加不就得零分，这肯定的。枉费的反义词答案在本期找，就在我们刚才读的那一段圣经里面，就是门徒的回应，这香膏 可以卖。弟兄姐妹们，在门徒的眼中，在我们世人所有人的眼中，如果这个东西可以卖，它就不是枉费的。在门徒的眼中，在犹大的眼中，耶稣是可以卖的，所以就不会糟蹋掉。你知道，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讲，哈，这个概念深深的、根深蒂固的在我们的脑海里面，你信不信？你知道我在大学的时候读这个政治经济学啊，虽然我没有好好读，但我还知道马克思对任何一个物品都有一个定义，就是它有两种价值，第一种价值是物它的使用价值，第二种价值叫做物品的交换价值。在伊甸园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没有交换价值的，因为神创造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好的，他给我们用的，所以每一件东西都有一个使用价值。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交换价值的？是从人犯罪以后就开始有交换价值了。直到我们今天所讲的市场经济都是在讲到交换，讲到买卖，对不对？你说我那个博士论文写完了以后啊，答辩完了以后，我就把它扔到书架上，这十多年我看都不看它一眼，那个破东西耗费了4年的青春，我也再也没用过。那你说你干嘛要那么弄呢？哎，这个东西怎么样？可以卖呀。我拿了这个论文，我有个博士学位，怎么样？我出去以后可以卖一个年薪10万，卖一个飞黄腾达呀。所有东西都是可以卖的，是不是？你如果去中国大陆，你在报纸上看他们的征婚广告，某女年方28，肤白貌美，对不对？然后你看她征的一个对象，3房2厅的房子，保时捷、宝马、奔驰的车子，为什么？可以卖呀。那这个东西根深蒂固在我们的脑海里面，我们很难改的，我们很难改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可以卖的，犹大也是这样子，是不是？犹大跟随主啊，他是最早跟随主的一批人里面，他看到主耶稣所有的神迹，他听到主耶稣所有的教训，甚至在5饼2鱼7筐12篮的时候，犹大是那个提着篮子扛着筐子跟其他的门徒一起服侍众人的人，他看到所有的这些，他有个志向，他要跟随主的。可是跟着跟着发现不对了，因为他所跟的耶稣和他所想象的那个耶稣不一样了，这个耶稣开始渐渐的不靠谱了，说话越来越不着调了。那怎么办呢？到这个时刻，犹大要做出一个选择了。结果他真的做了一个选择，什么选择呀？就是我们在座的优康的学生，或者是从优康毕业的学生，你们的专业 risk management， 风险要控制了，你要止损了，你再跟下去，你要一无所有了。对不对？要 stop loss 了，所以趁着耶稣还能卖几个钱的时候，赶紧就卖了。世人都是这样子。在提摩太后书里面讲到末世的状况里面有什么？卖主卖友，对不对？主可以卖，友也可以卖。你知道现在世上多少这样都可以卖的？我以前读过一个报道，一个故事哈，讲到一个非常有钱的富翁叫 John Getty。 你像这个在马路上开车啊，看到加油站有一个加油站叫 Getty G-E-T-T-Y， 有没有见过？那就是那个石油大亨 Getty 他开的。他在70年代是被美国人评为历史上最富的美国人中的排在60多位，很有钱，这个靠自己的这个白手起家打拼出一个石油王国来，你知道。然后呢，他有一个儿子叫 John Getty the second，生了个孙子叫 John Getty the third。 你知道这个人呢忙成这个样子哈，都没空给自己孩子起名了。就是这个我们当年不管怎么忙，给孩子还起一个建国呀、向东啊，你知道这个朝阳啊，这样的名字，他连这都不肯起了，就直接起张三李四这样的名了。所以呢，就 John Getty 有个儿子叫 John Getty the second， 生了个孙子 John Getty the third。 那他的儿子呢就叫，你知道这个就简化就叫老张、大张和小张啊，这三个人。那个大张啊，就是富二代，吃喝嫖赌，花天酒地啊，就开始在外面造， 娶了一个模特的这个妻子，模特妻子后来吸毒过量死了，给他生了个孩子，就是这个小张。然后呢，他又娶了一个模特的妻子，两个人躲在巴黎花天酒地哈，这个儿子根本就不管，扔在英国，扔在意大利。这个小孩从小啊，因为没有父母，就开始非常非常的闹，非常非常的闹。然后家里有钱呢没关系，所以一年换一个学校，一年换一个学校，因为没有哪个学校能够受得了他。到了16岁的时候，终于被一个学校天主教学校给他开除了。开除以后，他再也不想上学了，就在这个意大利啊罗马的街头上闲逛。罗马街头闲逛哈，就被意大利的犯罪分子给盯上了。你知道意大利的犯罪分子很厉害的，我前一段就经历过一次啊。那帮意大利的犯罪分子那非常的厉害，看到了就怎么样，就把他绑架了。绑架以后呢，就往家里寄这个勒索的这个信呢。但家里啊，老张在忙着赚钱，大张在忙着享乐，没空理这封信。信放了好久没人拆，后来拆了一看 ，OK， 原来是小张被�绑架了。要钱，要多少钱呢？要1700万美金。你知道这个1972年的事情啊，1972年，这个小张那个时候是16岁，1700万美金那时候很多钱啊。拿到了之后，你知道家人什么反应吗？漠然不理，因为这个小张啊，曾经跟家里说过好多次，就是总有一天呢，他要自编自导一场绑架的这个戏，从他这个抠门的爷爷手里能搞出一笔钱来，说了太多次了。就狼来了的故事哈，家里人真接了这封信啊，觉得这小张自己在那玩的，没理他。过了一两个月没有消息，这绑匪急了，对不对？这怎么回事啊？这是不是你们家孩子？然后继续发信。这个时候大家才发现，这么久找不到消息，一问真的不见了，真是被绑架了。那怎么办啊？就跟绑匪讨价还价啊，生意人啊，这个东西你有一个出价，我就可以还一个价，对不对？1700万太高了，老张是绝对不肯出的。然后就往下降啊，那个绑匪也真挺有耐心的，一路往下降啊，谈了2个多月，从1700万一路降到320万，贬值的很厉害啊。就你们这家孩子反正也看来是不怎么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就这样子，320万，最后不行了，最后绑匪他也有他职业操守，对不对？还往下降，不能再降了，那怎么办呢？就寄来一封信，带着几绺头发和小张的一个耳朵切下来了，说这个人来的时候是批发过来的，我现在开始零售了，一个一个，你要再不给钱的话，你就去接零件吧，对吧？今天是个耳朵，明天就是个手指头，后天就是个脚丫子，就这样子。那大张接了之后，这骨肉相连呢，他还是心里还是很难过的，就找这个爸爸借钱，找这个老张借钱，老张不肯给，最后好说歹说呀，老张说我出220万。为什么出220万呢？因为美国政府有个规矩，就是你这个绑架的罚金最高220万可以给 tax deduction， 可以给免税，超过220万不给免税了。所以老张只肯出220万、啊、大张拼命啊，那个平时造钱造得挺厉害，真正拿钱的时候拿不出来啊，拼命搞出70万，最后凑了290万，把自己的儿子赎回来以后，你知道一只耳啊，很大的刺激啊，这个生活整个就乱套了。1973年被赎回来，到1981年，才25岁的时候，因为他靠着毒品、靠着酒精来麻醉自己，摆脱那个噩梦。1981年的时候，毒品和酒精用多了，结果伤了肝、伤了眼，所以81年突然一次用过量，双目失明，半身不遂，瘫痪。所以从1981年到2011年，他又生活了30年，生活在黑暗里，生活在不能行动里面。2011年50多岁的时候去世了。我说异地相处啊，如果让你做这么一个富三代，你肯不肯做啊？不肯做，对不对？你知道这个事情，你说那他们这是一个特例。我跟你说啊，在不信主的族群里，在不信主的人的眼中啊，没有什么底线，没有什么特例的。我有一次在成都宣教，一个姐妹带她的爸爸和她的哥哥到我们中间，她爸爸就是个瞎子，她哥哥又是个瞎子，每到她家有个咒诅，40岁一下子就变瞎。那个姐妹自己38岁，也害怕的不行。那来了以后呢，就让我们给他们祷告，带他们信主，希望主耶稣能医治他。 然后呢，他弟弟和他弟媳啊，还有他的父亲都过来了。那我们就给他读圣经啊，主耶稣医治人的眼瞎，能够让人眼睛重见光明的这个圣经。读完了以后，他弟媳当时就翻脸了，跟他这个弟弟啊就讲说：“你今天要信耶稣，晚上我就和你离婚。”然后摔门而走。哎，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啊。然后就继续跟他祷告，跟他这个一起来读经啊，认识这位耶稣。最后结束的时候。他们两个爸爸和这个他的弟弟，他爸爸他弟弟都信耶稣了。你知道做决志祷告的时候，他的弟弟啊，这个满头大汗的，手啊攥在一起，青筋暴露啊，非常的纠结，很紧张，但他还是信了。信了以后就做完祷告，他心平安了。那我就问他，我说你太太怎么对你这么大意见呢？他说你不知道，老师，他说是这样子，他说我呀瞎了以后啊，这个学了一门手艺，就是按摩的手艺。所以我拿了一个盲人的按摩证，开了一个盲人的按摩的诊所。那这个证呢，只能是盲人拿。他说：“你今天跟我们讲哈，信了主耶稣啊，耶稣能够使瞎眼得看见。我一旦看见了，我这个盲人证就作废了，我就不能做一个盲人按摩师了，我们家就没有经济来源了。”他说：“我这个老婆呀，宁肯让我在这儿瞎做一个摇钱树，也不肯让我重见光明。”弟兄姐妹，这就是当今的世道，你知道吗？这个东西就叫做什么？可以卖，所有的东西可以卖，亲情可以卖，爱情可以卖，主也是可以卖，都是可以卖的。所以当你知道那一边的光景，你就知道那一边完完全全就是地狱的光景。然后你再回头来看我们这位玛利亚姐妹，我觉得她非常的宝贝。他一生一共有三次在主的脚前，当马大忙碌的时候，他在主的脚前安静地听到；当拉撒路死去的时候，他俯伏在主的脚前跟主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在这里是第三次，在这里是第三次。他没有考虑什么东西可以卖，他的那个一玉瓶啊，极贵的真纳达香膏，是本来应该是据考证啊，是应该是为他出嫁用的，相当于普通人的一年的薪水，他把它打碎了。犹大是很清楚这个价值的，所以当犹大卖耶稣的时候，卖的是同样的价钱，也是30两银子。当玛利亚打碎的时候，我不知道他的心是怎么想的。而且有人讲啊，这是马大和玛利亚共同的财产，他们姐妹二人共同的财产，他打的时候也没跟马大商量一下就给打碎了，然后就高在主的身上。你知道耶稣需不需要啊？在我们的印象中，耶稣确实不需要，从跟从耶稣开始，耶稣就没要过什么，对不对？飞鸟有窝，狐狸有洞，人子连枕头的这个地方都没有。在他们的眼中啊，耶稣一直是给的，五饼二鱼能喂饱5000人，瞎子能看见，瘸腿能行走，大麻风得洁净，死人能复活，耶稣一直在给的。耶稣好像从来没从他们身上拿过什么，所以他们有个固定的惯性的思维，耶稣不需要，所以我也没有必要给。但是这个姐妹在那一个时刻，当耶稣出了期末考试题的时候，她给出了一个标准的答案，她把香膏高在耶稣的身上。为什么这样子？耶稣说什么？不要难为这个女人，她这样做是什么？为我安葬做的。因为你们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你们不常有我。耶稣到这个时刻，只要一个他在他面前有这样一个姐妹对他的这样的一个敬拜，而玛利亚就这样子做到了。所以主耶稣讲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怎么样传这福音，都要纪念这个女人所行的。弟兄姐妹们，都要纪念这个女人所行的。那你说只有女人才做这个事情吗？不是的。我们前面两个礼拜这个刘牧师曾经讲过，对不对？女人代表的是一个不洁，女人代表的是软弱。弟兄姐妹们，你知道 不要因为这个就瞧不起教会的姐妹，或者你看到教会有一个姐妹她是蒙头的，哎呀你看，哎呀真的不错啊，你觉得这个姐妹这真是顺服她的先生啊，回头我教育教育我老婆也得这么干，你看看人的姐妹多好，我们家这怎么整天跟我挑刺儿？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的弟兄这么想就错了，因为当你看到一个姐妹有蒙头的记号的时候，你想的不是应该，不应该是你的姐妹也要蒙头也要顺服你，你所想的是什么？你所想的是她这个记号提醒我，我要顺服基督，因为在基督的面前教会就是一个女人的身份，所有的弟兄所有的姐妹她一起组成这个教会，在基督的面前做了那一个败坏那个软弱那样的一个女人，但耶稣不因为我们的黑暗不因为我们的败坏而轻看我们，他用自己来把这个女人赎出来，成为自己的新娘，成为无瑕疵没有斑点，借着水和道将她洗洁了。所以弟兄姐妹，你不要以为这只有女人做这件事情，当耶稣讲到女人的时候，他是在讲到在主耶稣基督在基督面前的那个女人，在讲到那个教会，在讲到我们全体的弟兄姐妹，然后他讲到什么？传这福音。你要记住啊，他说的不是传福音，他说的是传这福音。那你说除了那个福音还有另外一个福音吗？耶稣有两个福音吗？不是的，主耶稣只有一个福音，他从天上降下，为我们成了代罪的羔羊，为我们舍命，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才有一个永生的盼望，这是那唯一的福音。但是为什么圣经在这里要讲传这福音呢？你看英文也讲 this gospel， 这个福音和别的福音有一点不一样，是一个什么样的福音呢？我原来也不清楚，我也有问号，直到有一次哈，有一个经历，我记得我那就是刚才司琴的那个佳佳啊，他那个时候才一岁半，2006年的3月份的时候，我那时候还在新墨西哥居住，在我们的查经班里有一个姐妹回到中国，结果因为她当时申请学校过来的时候呢，她搞了一些这个隐瞒的东西，结果回去以后啊，再回来签证啊，签证官不给她签证了，给她盖了个章，那一章我们大家可能都没遇到过，叫 people smuggling， 就是人贩子。他当年曾经把自己的资料卖给过别人，然后别人用这个东西申请过 F2 还是怎么样子，结果被签证官查出来了，所以他就上了黑名单，他自己都不知道，结果他7-8年之后再回中国，再想回来的时候回不来了，然后就给我们打电话让我们把他家里的东西都收拾了，然后把这个他租的那个房子退回给房东，然后我们就去他家收拾东西啊，所有的东西收拾完之后啊，那个有一个加湿器，然后那边很干燥，我们不像这边都是 humidifier， 那边是 dehumidifier， 让一个加湿器让这个空气变得更湿润的这么一个东西哈、啊。哦，谢谢。我们教会的一个我们那个查经班的一个弟兄说他想要这个东西，然后呢他走的时候就忘了拿了，我们就把这个加湿器啊拿到我们家，我们想查经的时候他过来就给他，结果那天礼拜五晚间查经他过来了之后呢，看了这个加湿器之后啊，他又不想要了，因为那加湿器很破也很旧，是在那个 Walmart 买的那种非常便宜，然后呢他就放在那里了，他说我就不要了，就放在我们家里，放在我们家里，然后我们呢跟大家在交通的时候，这个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我女儿那时候刚会走一岁半，就跑过来啊，那个看到那个加湿器在那里，他就把那个抱起来抱着他走，走了几步就摔了一跤，结果那个加湿器啊设计非常不合理，它整个都是圆的，但是在边上那个地方有个非常尖的那个塑料的尖角，我女儿一下子就摔到那个尖角上，我当时满脸是血啊，整个看不清，我都不知道到底哪里，但知道她在眼睛上全都是血，哎，把我们吓得赶紧去这个医院，去这个急诊室啊，到那边女儿哭啊哭啊哭啊，然后到那边呢这个就看医生。结果你知道美国的急诊室它是这样子啊，如果你还没有生命危险或者不是说在这个命悬一线的时候，它是不怎么理你的，所以在那里等啊，那天正好有几个非常非常重的这样的一个病人，所以我们在那里一直等啊，后来女儿都睡着了，很困很累睡着了，我就看她这个一脸的血啊都结成了痂呀，那等了4个多小时才进去看得了医生， 然后那医生要给他弄啊，弄之前的话必须要打麻药，就有那个护士啊拿针呢、啊、给他打那个麻醉。结果那个护士啊，你知道美国的护士和中国的不一样啊，中国整天扎很多人啊，特别有经验，这美国这个不行啊，一针下去没扎到血管还得拔出来再来一针，你知道每扎一针呢，女儿都已经睡着了，给扎醒了，哇哇哭啊。我和太太，我和王芳两个在那里跟他一起抹眼泪，没有办法，扎了一针不行，再扎一针不行，又扎了一针不行，那个护士手都抖了直流汗呢，扎了四针呢，胳膊扎了到处是血。我说算了，有没有别的办法？那医生说就只能是全麻了，全麻了。哎，我说那这么小全麻有没有副作用啊？医生说应该没有的，你知道，然后就给他全麻。我在旁边也看着，全麻了以后，你知道全麻以后那小孩子身体抽搐着，眼睛这个翻白眼那个样子，你知道什么也动不了，在他眼中他整个就是意识都没有了嘛。做完了全麻，然后他那个眼睛那个伤口啊都已经结了痂了，那个医生又给他撕开，然后又给他清理。医生说还好没有伤到眼睛，是整个的眼皮啊上面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口，然后就给他缝啊。你知道那缝的过程中我在那看，我一直在那里流泪啊，没有办法，你知道。然后那个时刻我体会到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天父看到耶稣的时候就是我看到我女儿的那个光景。不是因为他的不好，和这个小婴儿没有关系的，他是因为别人的过失，因着我们的过失，因为那位弟兄出尔反尔不要了，他糊里糊涂遭此无妄之灾。但是耶稣更伟大，他是为了众人的罪。哎，那次回来的时候我看到我女儿啊，因为缝了十针嘛，你看她现在的眼睛眼皮上，如果她睡觉的时候啊，我每次给她祷告她睡着的时候，我看她这个眼皮那个大伤疤，你知道我那个医生水平其实挺差的，那个针缝的非常的不齐，所以搞得眼皮上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伤疤。我不知道怎么讲，我每一次看到他的时候我就想到当年的这个光景，就这个事情。但神给我一个安慰，你想，因为这个伤疤在我女儿还不知情的时候就成了他一个记号，一个神给的记号。以后任何一个人问起你的眼睛为什么会这样子，我都会跟人家讲，这是耶稣给他的记号。他在不知不觉的时候有了这么一个为主受苦的记号。你知道人在这个地上啊可以受很多很多的苦，所以我们说到天堂的时候就没有了，对不对？因为我们所描述的天堂是黄金城碧玉街，一切都是美好的，所有的美好的东西都在天上。我跟你讲哈，有一个美好的事情在天上你是找不到的，只有在地上才有，就是为耶稣基督受苦这件事情，在天上是没有的，你想做都没有机会的，只有在地上才有，只有在地上才有。我感谢主让女儿眼睛有这样的一个记号，所以真的就一直在为他祷告。所以他四五岁的时候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他就流泪，他说 I want to believe in Jesus。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带他做爵士祷告。他将近八岁的时候他就100%的确定自己要受洗。你知道，我知道这里面作为父母来讲每一次经历这个都非常的难过，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神在这些孩子的身上有他的美意，不是我自己愿意把他献上去的，是神拣选，神要的。这和玛利亚又不一样，玛利亚是自己做的这件事情。弟兄姐妹们，什么叫这福音呢？我在讲，只有这福音才和主耶稣的那个福音能够配搭，成为一件美事。 成为一件美事。弟兄姐妹们，如果没有这福音就不能成为美事，你知道吗？你知道什么叫美事吗？我们在中国经常看到这样的一个报道，一个人掉到水里去了，几个人纷纷去救他，为了救这一个，有三个人被淹死了，终于把这人救上来了，救上来怎么样，那个人拍拍屁股就走了，然后跟大家讲那三个人死是他们的事，和我没关。这个就不叫美事，这个人救没救上来，救上来了，但这件事情是什么事？这是一件丑事。主耶稣为我们死了，他为我们钉十字架了，然后我们也学那个人一样，我们像以扫一样，为一碗馄饨汤卖了长子的名分，吃了喝了就起来走了。这个绝对不是一件美事。所以你知道什么叫美事？一件美事就是你对耶稣基督的爱，你对十字架上的这位主，你有一个爱的回应。你发现一件事情，你为他受苦，你为他背十字架，是一件美事，是一件能够回应他的爱的事。不是他所要求的，是你所甘心的，不是一个必须，是你自己的主动。这个不叫回报。我们上次在这个幽闭查经的时候，陈岩弟兄带我们讲，我觉得他讲的非常好。他说这个东西不叫回报，回报是在功德箱里，这个东西对叫做对神的爱的回应。耶稣爱我，为我舍己，我也愿意有这样的回应。弟兄姐妹们，这个叫做美事。所以保罗有一句话在哥罗西书可以说是非常难解的，他说他在他的肉身上为教会的缘故要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我以前一直不懂这个事情，难道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患难还有什么缺陷吗？有的。如果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患难没有形成我们生命中任何的回应，没有一点点的反响的话，弟兄姐妹们，它就不是一件美事，它就有缺陷。那你说什么是为主受苦啊？为主受苦就是我们坐牢殉道？不是的，其实就是愿意背起那个十字架来跟随他。十字架很简单，我在讲就是当你的意思和神的旨意发生冲突的时候，就是当你所喜欢的和他所喜欢的有了矛盾的时候，当你面对这样选择的时候，十字架就出来了。你愿意走那条路，我在讲你有受苦的心智不代表你有受苦的实际，但是当你有受苦心智的时候，当你走这条路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因着基督的十字架，因着基督的爱的缘故，这条路不是那么难走的。所以十字架可以是锅边灶台，可以是我们生命中的点点滴滴，你知道吗？什么叫为主受苦啊？就是当你不信主的先生跟你发脾气的时候，你给他一个灿烂的笑容，虽然是在泪水中的笑容，这个叫做为主受苦。当你那个非常刻薄的老板又冲你发飙的时候，你为他有个祝福的祷告，这个叫做为主受苦。当同工和你之间有了误会，有了误解的时候，你在基督里面宽容、包容、爱、忍耐，这个叫做为主受苦。而所有的这些，弟兄姐妹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都会有一个记号。我们昨天在这个主日学的时候也在讲，你能不能主日的时候按时的来到教会，不是为了律法，不是因为害怕这位能够灭我们生命的这样的一位可大又可畏的这样的一位神，而是因为爱他的缘故。你有没有说每一次，你知道我在服侍的时候稍微有一点骄傲，神就把这个话给我，每一次当你来到神的面前，当你奉献的时候，你到底为了什么样的缘故？ 这个服侍为了你自己还是为了基督？如果是为了你自己，弟兄姐妹们，你受多少苦都没有任何的益处，你身上没有那个记号。如果是为基督的缘故，你身上就有一个记号。当你把一笔钱奉献给教会的时候，沾沾自喜，觉得哇，我是教会的一个金主，那有没有想过神缺你这笔钱吗？当我觉得我有能力，我有恩赐，我有才干，我在讲台上夸夸其谈讲道的时候，我觉得神离不开我的时候，神给我一句话，你觉得我缺你这个人吗？你觉得我重要到一个程度，神离不开我，一定要用我吗？不是的，弟兄姐妹们，神可以把我废掉，再兴起十个比我更好的人。所以你知道，我们今天来到教会，我们不是逼着弟兄姐妹们来服侍，我们不是来求弟兄姐妹们来敬拜，我们是像玛利亚一样，弟兄姐妹们，他给我们指明了一条蒙恩的道路，给我们指明了一条能够讨神喜悦的道路。所以我说，我愿触动你心弦。所以我说，我们要唱那首歌，说我愿意来听到你心跳的声音，也听懂你心跳的声音，来回应那个心跳的声音。然后你说，我所做的这些益处在哪里啊？益处在哪里？弟兄姐妹们，当你有一天真的在一个苦难里面，你知道自己是为主受苦的时候，你的里面会有一个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当你为自己受苦的时候，你没有这个喜乐，而且还有一个报答在天上。所以你知道，当这个门徒啊，彼得、约翰、雅各在海边捕鱼的时候，耶稣呼召他们，他们就舍了网，舍了鱼，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对不对？他们都舍掉了。然后呢，当主耶稣面对那个少年官的时候，跟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你要做完全人，就当怎么样，就当变卖所有分给穷人，然后怎么样，还要来跟从我。那个少年官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甚多。然后彼得啊，你知道彼得是个很聪明的人，这时候问耶稣一个问题，他说，看哪，我们已经舍弃了所有一切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你知道彼得学得很快的，你们看哪这个词是耶稣常用的，然后彼得这时候用出来了，他说，看哪，你要别人看不见没关系，你老人家一定要看见的。我已经舍弃所有的跟随你了，对不对？虽然他那几条破网、几艘破船比不上人家这个少年官的万贯家财，但是耶稣，你一定要看见。然后我舍弃所有跟随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耶稣没给他答案。耶稣知道没有必要给他答案，给了他也不懂。直到有一天，到彼得年老的时候，圣灵给他答案。所以在彼得前书里面，彼得说什么？说我们要得那不能朽坏、不能衰残、不能玷污、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就因为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必须要停在这里了。人在地上走，神在天上等。我们渴望看见他，他也期待的见到我们。但是我们见到他的时候，是还像初信主的光景，两手空空，羞羞耻耻，赤身露体来见他呢？还是带着我们丰盛的信望爱，带着我们为主受苦的那个记号，带着我们爱主的记号，带着那个能够使主悦纳的哪达的香气来敬拜他，来荣耀他，来讨他的喜悦呢？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说在悦纳的日子你应允了我们，在拯救的日子你搭救了我们。主啊，现在就是悦纳的日子，现在就是拯救的日子。 主，我们在你面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拿出手的，我们被你悦纳是因为我们愿意有一颗触动你心弦的心，我们愿意有一颗能够触动你心弦的敬拜，我们愿意单单只讨你的喜悦。主啊，愿玛利亚所做的成为我们弟兄姐妹们生命中的记号，成为我们在你面前的见证，成为我们在你面前被你悦纳的这样的一个证据。主，让我们来效法这位姐妹，让我们的生命中因着跟随你，因着走这样一条十字架的道路，越发的被你得着，被你改变，被你雕琢，被你制作的更加的完全。主，我们感谢你，愿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心智，也祝福我们因这样心智所有的脚踪，带领我们走这样一条在世人看为窄路，但是在你那里宽大又有功效的路。主，你来祝福我们的教会，祝福我们的同工，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的生命中因着爱你有这样的一个打碎玉瓶散发出哪达香气的这样的记号，在我们的服事中，在我们的职场中，在我们的生活点点滴滴中，做死的香气叫人死，做活的香气叫人活，因为我们无论是生是死都是主的人。感谢主，请你听我们的祷告，感恩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